启示录的第十九章，请看啊，启示录的第十九章，这个十九章包括两个意思，一个讲到神公义的判断和基督第二次的降临。神公义的判断就是那一个罪恶的世界，一个大淫妇啊，他流了人的血，他害死了多少人，迷惑了多少人，勾引了多少人，毒害了多少人。有一天神要深讨大淫妇流人血的罪，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给我们看到基督二次的降临，基督第二次的降临。今天所讲的都是圣经的预言啊，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一节到六节，请大家一起读。一节到六节一起读。
我们便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天和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逃流妇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
一到六节，这六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切蒙赎者在天上的歌唱，天上的大赞美可以说是天上的大赞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深渊的神这个大淫妇是代表这个世界的罪恶害死了多少人，迷惑了多少人，勾引了多少人，毒害了多少人，特别是青少年许多人都沉沦在罪中。但有一天呢，我们这位公义审判的神，他要深讨大淫妇流人血的罪就代表这个罪恶的世界一节二节是第一个哈利路亚。在这一段里面，六节圣经有四次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就是歌颂神这个语言是世界共同的语言，不管哪国的语言都是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唱哈利路亚，这个歌太美了一共四个哈利路亚比这个现在的这个什么音乐会里的那一个弥赛亚的哈利路亚还要美，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从天上来的声音，是天上的来的声音。所以我们看一节二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所以这个声音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千千万万蒙救赎者在天上的歌唱千千万万蒙赎者，他们是在天上大声的歌唱，他们得到了多么大的安慰他们在天上他们在歌唱，歌唱什么？神的救恩荣耀全能这个救恩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成功了救恩这个救恩，这个荣耀，神的本身就是荣耀而且呢，全能是代表基督呢复活的全能，不但为我们死，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为我们复活，彰显了他的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所以第一个哈利路亚我们看见没有，第一个哈利路亚是什么呢？赞美神公义的判断，赞美神公义的判断你看接着所以他唱哈利路亚，因为神是公义的。你看第二节他的判断为什么要赞美，为什么要歌唱，因为他的判断是真实是公义的。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传道书第三章，日光之下审判之处都有奸恶，哪里有公义啊，这世上没有公义的，是吧？你找不到公义都是什么呀，沾寻恶人的情面，偏断一人的案件，没有公义。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他的判断是什么？是真实，是公义的，是真实，就实实在在的，没有一点虚假，是公义的，没有一点偏义，没有一点委屈人 没一点看情面，因为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整个的世界都在罪恶当中，整个的世界都是大淫妇的迷惑，所以他败坏了整个的世界啊！所以有一天，先要向这一个淫妇，就这个罪恶的世界，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啊！给他们伸冤，这是第一个哈利路亚啊！所以我们要不要哈利路亚？要赞美神，神真是伸冤的神啊！许多人委屈啊啊，遭到了冤屈啊！有一天，神是公义的，他的公义判断了真啊，是凭着他的真实和公义判断了这件事。所以神要什么呀？要讨流仆人血的罪。这个在第十七章已经告诉我们，那个大淫妇喝醉了圣徒的血。历史历代多少基督徒殉道为主流血啊，都是被他害的。所以有一天神要伸冤。第二个哈利路亚是第三节，第三节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就是说我们的神啊，他不但就有判断的能力，而且能够消除、彻底消灭、灭绝这个罪性啊！他是世界一切罪恶之母啊！他是个奥秘在的大巴比伦，所以有一天呢，看见神工作的彻底，他能够消灭啊，甚至把淫妇的烟呢烧烧烧，淫妇都变成烟了，这个彻底消灭。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灵里面那个罪恶的倾向，那个罪恶的前世，巴不得也能够烧成烟，烧成烟，就彻底的消灭，不再贪婪这个世界，不再在最终打滚，也不再留恋这个世界，也不再藕断丝连，一刀两断，烧成烟啊！这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祷告，你祷告主求他，他就能帮助你。这个烧就是神的那个烈火，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他的宝座前有火河，哎，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最后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是公义审判的神，他的那个审判是多么的公义，让那个烧毁烧成烟啊！这是第二个哈利路亚。第三个哈利路亚是第四节，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做宝座的神。所以这位神值得我们敬拜，因为他行审判，不凭眼见，不凭耳闻，他是公义的，他为一切受屈的伸冤，他看过孤儿和寡妇，是吧？他怜悯这些个穷苦困苦的人，所以这里要歌颂这，这歌颂的是谁？是天上宝座前的侍奉的二十四位长老啊，与四活物，这都是宝座前受造之物，一种受造的不同的受造的天使啊，与长老他们在敬拜，俯伏敬拜。所以今天你我在地上，我们对这位神，至高的神，荣耀的神，公义的神，我们应该这样的谦卑俯伏敬拜他，他值得我们敬拜，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俯伏敬拜，他是做宝座的啊，做宝座的这个，这就是第二个哈利路亚。第三个哈利路亚，大家接着看，第三个完了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第五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呢、啊、这里包括什么？敬畏神的无论大小，小孩子要歌唱赞美，你看看小孩子唱起歌来更加的啊，这更加的甜美啊，可爱啊，更加的亲切啊，更加的真实啊，更加的逼真啊，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神啊，这是第四个。所以他就听见了群众的声音，这个声音像什么？群众的声音，就是说这个声音非常的什么呀？非常的洪亮，这声音呢是众水的群众声音，像众水一样啊，就是说是水的声音，我们真的什么意思啊？表示非常的流畅啊，水的声音也代表什么呀？圣灵的活水啊，被圣灵充满的人，你看这个唱起歌的像众水的声音一样，又像大雷的声音，蛮有权柄，蛮有能力啊，蛮有神的威严，这是第四个哈利路亚。所以他们唱什么？还是这个歌，什么歌？哈利路亚啊！这个就是概括了我们心里面对神一切的称颂赞美感谢和荣耀，都包括在内，哈利路亚。因为 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他掌权了啊，神做王，天地都要歌唱，神做王，万物都要什么呀，都被他平静了啊，一切的狂风大浪，一切世界上的一切的什么啊，罪恶的权势抵挡神的权势啊，罪恶的权势抵挡神的权势啊，都要被消灭，因为神掌权。什么是神做王？神掌权啊，当神这个至高的神坐在宝座神，他在我们心里做王的时候，你看看你是不是要赞美啊，大大赞美，大大的歌唱啊。所以这就是一节到六节，这里告诉你四个哈利路亚，就是天上的大赞美啊。总体来说四个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天上的大赞美，包括各个方面，各个方面啊，要歌颂神，要赞美神。以及我们看第二段是七节到十节，七节到十节这一段是什么呢？这段是包括几个方面，他又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羔羊的心腹预备好了，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在预备，预备我们的心灵，预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各个方面，我们的行为是不是预备好，能不能见主。所以第一个就告诉你什么呀，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羔羊婚娶的时候就是教会，我们等待着什么？教会要被提啊，不经过死亡我们就被提到空中啊，在空中与主相遇啊。这一段就是啊，今天在帖撒罗尼迦书前书第四章后一段所提的啊，多么美啊啊，号筒吹响啊，哎，死人都要复活，我们活着人要什么？要改变。那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和主永远永远在一起了。这是教会的被提，是吧？哎，这是的被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呀？啊，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欢喜不欢喜？真的，我们想起来都要欢喜，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就是不久的将来教会要被提，所以你们要欢喜快乐，要歌唱，要欢喜快乐。啊，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羔羊是谁？基督。啊，在启示录里最特殊的一点什么？就是讲到基督的时候，都是讲到羔羊。讲到羔羊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强调他救赎的功效、救赎的意义。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为我们来到人间，替我们死，替我们赎罪。所以他是那一只被杀的羔羊，所以约翰两次说看哪、啊、神的羔羊，看哪、啊、神的羔羊，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你什么办法你也不能除去罪，人有罪怎么办？就来到十字架面前，主耶稣基督他是那被杀的羔羊，为我们赎罪。所以这里告诉你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后面又告诉你羔羊婚宴的这个时候，所以羔羊婚娶和羔羊婚宴可见的是两件事。那在这里动词里同时说，并不等于马上羔羊婚娶完了就是马上就是羔羊婚宴，因为老约翰他是所写下来的，他是听的看的，是一气呵成的，是吧？所以这关于时间性呢，当然不可能同时，是吧？羔羊婚娶是什么？教会被提，七年以后才是羔羊婚宴，是吧？所以这个时间我们根据别的圣经串在一起就明白了。所以这里是两件事情，但是他这里连着告诉我们，第一件什么呀？羔羊的心腹，作为教会我们要预备好了，要预备好了啊！我们常常还没有预备好，我们常常还有些个误会，我们常常还有些个软弱，我们常常还有些个玷污啊！所以你要预备好了，那么怎么样叫预备好？要蒙恩，要穿上新娘子的衣服，是吧？什么是新娘子的衣服啊？你要去见主，穿上又光明又洁白的细麻衣，而且给你解释这个细麻衣是什么？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义不是律法的义，不是法利赛人的义，这个义是基督的义。他的义是他在律法以外为我们成就的那一个救赎。你要穿上这个衣服，是羔羊的救赎，他的宝血能够把我们洗得又光明又洁白， 这个细麻衣啊，据说是真的是这样，不但洁白，而且发光亮啊，光亮，这是基督徒的品德。也可以说，我们今天见主的时候，我们穿上这样一件衣服，又洁又白，而且呢又光明又光明。两处圣经啊，我们就把它概括了。一处是什么？就是以弗所书5:26，教会啊，不能有一点瑕疵，一点玷污，是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所以我们天天需要羔羊的宝血来洗，需要主的道来把我们洗，需要借着圣灵来把我们洗洗干净。所以我们天天都要追求圣洁，就好比我们每天我们都要搞卫生，是不是？我们要洁净，要洁净。又洁又白，是借着羔羊的血。这个血比的前书1:18-19告诉我们是无瑕无疵的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所以他的血能洗净我们，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人没有罪，但是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他是什么？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所以这个洗净很要紧，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水道代表圣灵和主的话，再加上宝血，血水灵，在约翰一书5也在被提了。这三方面是神的见证，是神的见证，水血灵是见证，所以要把我们洗净。所以怎么叫预备好？就是让我们成为又洁又白，不但又洁又白，而且光明。光明就是没有暧昧，没有可耻，没有黑暗。我们心里常常有黑暗啊，撒谎你在黑暗中，恨人你在黑暗中，你都不饶恕人，你在黑暗里面。所以基督徒，我们要这样的预备自己，又洁又白，还要光明。这个光明就是腓立比书2，我们大家看一下啊，腓立比书2:14-15。腓立比书2:14-15，大家听我读啊，14:15，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无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下面就是保罗讲，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是保罗劳苦的果效。这就告诉你，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基督徒活在世上，要像什么？明光照耀，要发光的，没有暗昧，没有可耻，没有黑暗，没有黑暗。第二处圣经大家看一下，就是以弗所书五章，往前翻就是以弗所书了，以弗所书5，从第五节开始，我们念一小段子，5，来来来，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负，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第8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要行光明的事，不要行暗昧之事，见不起人啊，在黑暗的角落里面啊，常常啊，我们常常什么呀，这个闻过是非，讲自己讲好的不得了，黑暗的一面从来不提，从来不讲，而且隐瞒，这都没有用的啊。神是光啊，神就是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们要在光中啊。所以下面说什么呀？我们做光明的子女啊，就当然像光明的子女。光明界的果子三样是什么？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啊。你怎么样说你是在光明中呢？那你要追求良善， 那里面还有很多的邪恶，自私啊，为己啊，以我为中心呢、要良善，还要公义，公义就是没有一切的弯曲，没有一切的偏什么呀，偏心的私爱，是不是？还有诚实，一个光明的人就是光明什么呀，坦荡，而且呢是诚实的，没有虚谎，魔鬼就是什么谎言的爸爸，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这样的做光明之子，总要传言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都要责备行这样的事。整个这一段里就告诉我们，无论是以弗所说、腓立比说，我们要做什么？要成为明光照耀，要做光明之子。在贴前告诉我们要做白昼之子，是吧？这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要预备好，能够什么呀？能够赴羔羊的婚娶，那你就要又洁又白，还要光明，要穿上，那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底下九十两节是另外一件事，它写在一起，并不等于马上就时间就来到，是不是？所以那当然他写是同时，因为他看见什么神就给他写出来。底下另外一件事是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正是在千年国度当中，千年的国度，圣徒要被提，经过七年以后，我们也基督一同降临在橄榄山，进入那千年的荣耀的国度。所以这里赴羔羊婚娶的就是被请，那么这是另外一批人，是被邀请的，当然就不是新妇的本身。那是指着什么人呢？我们查考圣经，我想今天只能简单的说，没空查这么多圣经，但是简单的说，在这一个羔羊的婚娶里就进入千年国度的人，第一就是圣徒。那我们被提以后又降临在世上，当然你要在羔羊的婚里面，但是圣徒呢是心腹的本身，被邀被请赴羔羊婚宴，一定不是指着这一批人，是指着什么人呢？大灾难当中为主殉道的人，他们将来死里复活，要什么进入国度有份。第二等人是什么人呢？第二等人就是旧约的圣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众先知，这属于旧约的圣徒，他们不在教会的范畴里面，但是他们一定也要复活有份于基督的那个国度，复活的国度。这个有关的圣经我想今天没工夫查，是吧？在圣新约里面耶稣两次提到，那意思是说将来有一天从东从西有许多人要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复习，一同复习啊！这个复习叫羔羊的婚宴，所以婚宴和婚娶是两件事是两件事。底下呢这个约翰呢看了以后听了以后太高兴了，他马上就什么像天使就跪拜起来了所以呢当时天使拒绝是对的，因为天使本身也是受造的，怎么能向我来跪拜呢？是吧？唯独要敬拜神，是吧？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天使说了一句话，我们注意这一句话的本身，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千万不要拜我，是不是？大家看，另外还有一次是在21章，是吧？这次提到夫妇敬拜要拜他，结果呢他说千万不可，说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做神的仆人千万不可以接受这个对于神的敬拜我和你就是和约翰嘛，并你那些为耶稣所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地位，我们大家要占地位，你不能够占神的地位。那天使你看他多谦卑，他知道我虽然是天使日夜也站在宝座前，但我是仆人，是仆人啊！你要敬拜神，你要敬拜神所以工人一个危机，其中有一个就是什么呀？领人归自己，占神的地位，偷神的荣耀，我们太容易了。所以这个天使说的简单的话，千万不可我想对我们也是很好的一个教训，是不是？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所见证， 那这句话我们有些同工啊，我自己本身就觉得这句话了搞不懂，搞不懂感谢主，我们就翻了翻了查呀查呀，思想啊也看英文呢 啊原来这个意思说预言中的灵异，它不是灵异，不是灵异的意思，乃是预言中的那一个真正的作用目的是什么？是见证耶稣。因为讲灵异就不通了，它是一个字 spirit， 那这个字它不能够指的灵异，因为什么？因为预言的本身不是灵异，是正义，对不对？整个的预言都是一定要应验的，你如果讲灵异就不通。那有人还喜欢使这个用这节圣经证明灵异，这预言本身不是灵异。那这里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指着，因为它也是个小写嘛，就指着什么？整个的预言啊，它真正的一个目的、一个作用是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啊，我想这个意思，当然有不同的解释是吧？那这一段就结束啊，这一段就结束，就告诉我们，一个是赴羔羊婚宴的啊，我们要欢喜快乐。我说错了，婚娶啊，婚娶，我们高兴快乐，欢喜快乐。因为是我们本身嘛，有一天呢、啊，哎，我们真的要跟主永远在一起，啊，不是见一面了，永远在一起，啊，教会要被提，啊，在基督的死掉的先复活，活着的也要改变，啊，也要改变，我们要升到天上去，是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人是有福了？是被邀请、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这一批人也是有福了，啊。所以那当然这里就包括不同的人。那耶稣在马太福音8:11以及16:15就提到，这两节圣经就很清楚的证明啊，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旧约的圣徒啊，不是在被提的里头有份，乃是在什么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里面有福有份有份啊。好，底下我们再看下面一段11-16，11-16这段什么？万王之王战胜列国，这一段就是指的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帖后二章，帖三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就讲到，因为那一章专门讲到了保罗讲到大罪人那个不法之子，他要来到，他要迷惑普天下，甚至狂到有一天他要站在神的殿中，要自称为神。但是就是这时候，帖后二章的8主耶稣就降临，主耶稣立刻就从高天来到人间，耶稣的降临用他口中的气降临的荣光就废掉这个什么，这个敌基督。所以敌基督，敌基督他与神为敌的，与神的国度为敌的，他是阻挡基督二次再来，结果主耶稣要灭掉他，要废掉他，粉碎敌基督的权势，同时也是粉碎哈米基多特的战争，最后他是以失败告终。所以这一段就是基督作为一个骑白马的一位战士啊来到啊，这个形容就说明他是一个战士，得胜受的权势，敌基督的权势，他是个得胜者来到刑罚列国，就粉碎这个敌基督的整个的他的国度，就瓦解了，就完了，就灭掉了。所以你狂了半天，你不过是昙花一现就过去了。所以我们把这一段一定要念一下，11-16，你看看，他老约翰看见天都开了，基督的降临，请读。
我观看天开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那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作案的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利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好，就到此。你看这段很短， 那这段告诉我们，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战胜列国啊，他要解决啊，粉碎哈米基督的战争，消灭敌基督。他是一个啊，一个战士，是一个骑白马的战士。白马就表明他是真正给世界带来和平，带来和平，带来得胜。他降临在地上，结束了大灾难。这一段的意思就是结束大灾难，多少年了？七年，最后三年最张狂。主耶稣在马太24章15节以后都提到，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转眼之间，那以失败，以失败告终，以失败告终。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整本启示录没有几次的啊，第四章一次，天开了，也是他被圣灵感动。他看见天开了，看见神的宝座，宝座前的一切他看见。还有就是15章是什么啊？这个约柜，就是天上那个约柜的殿开了，那就是开始要什么呀，要降临这个最后的七个碗的灾，神的殿开了，这是约柜，在天上的那个约柜的殿开。这是又一次我观看见天开了，为什么开？基督降临在人间啊，开始了荣耀的千年国度。当然千年还是短暂，是吧？但是实实在在基督在地上有一千年做王，以后才进入永世里面啊，永远的国度里面。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一匹白马骑在马上呢，称为诚信真实。他的名字，一个名字叫什么？诚信真实，又诚实又真实，诚信真实啊！你在世界你找不到一个审判官是真的是诚信的，是真实的吗？没有啊，啊，都是去往正直啊，都是片段一人的案件呢、啊，都是沾寻恶人的情面呢、啊，是吧？没有真实，他是真实的，他是那诚信的，他审判无论是征战还是审判，是按着公义，是吧？所以今天。我们真是巴不得有位公义的审判者啊，免得这世界多少冤屈，多少人痛苦受屈受冤，是不是啊？基督徒啊是受苦害呀、啊，受迫害呀、啊，所以这是真实的，还是按着公义的。他的眼睛下面有几个形容，他的眼睛是吧？诗篇里告诉他的眼睛，耶和华的眼目怎么样？遍察全地啊，他那个查看人的肺腑心肠。把你心里都看见，他的眼睛如同什么呢？火焰一样，是这样的，怎么样？有威严，能看穿一切。那就是以赛亚书第几章？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他是呢？第十一段呢？十一章的第一段，他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什么？不凭耳闻啊！他不是从外面看啊，这是。在哪个国家都有千百万的多少冤案，多少冤案，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主他是诚信真实的，他真正为人伸冤，他的眼睛呢啊，那个怎么样，能够查看一切，能够看透一切啊，蛮有圣灵的穿透，蛮有圣灵的这个属灵的洞见啊，因为他不凭眼见，他是诚信的啊，他的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百战百胜，所以他是这个许多的意思，他是完全的得胜。嗯，你说有多少冠冕啊？完全的得胜，所以许多的冠冕。而且名字啊，写的名字是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就表明我们人是在有限当中。他那个奥秘的名字，你不可能完全知道，因为这个名是神赐给他。腓立比书第二章，他我们舍己牺牲，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所以神把他升高，使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叩称主耶稣基督为主为神。所以他的名字是没有人知道，下面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成为神知道。那么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他是来什么？从第二次再来两件事啊，是什么事？一个是报应，第二个是救赎，救赎他的名， 救赎子民之年已经来到，而且他要实行报应。报应什么意思？对一切恶人、罪恶的人、不肯悔改的人，他要实行公义的审判，就是他的报应。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的救赎也在他面前。所以说，这里告诉你，他衣服溅的血，就是说仇敌的血都溅在他身上，就是他要彻底的报仇，刑罚这些个作恶的、作恶的。他的名成为神知道，他的名很多呀，是不是？他是以马内利，拿撒勒的耶稣，在地上他是先知，为我们受苦牺牲，被称为是拿撒勒人的先知。在天上他是那个慈悲忠心荣耀的大祭司，成为永远的祭司，将来他要做王所以这里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名是成为神之道，就是他是属于神的，是神的儿子，是神的道，在他的里面。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的跟随他，这就指着我们了。圣徒跟随他，这十四章不是也提到吗？那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是怎么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你要跟到底的人，有一天你要跟着他一同降临，这就更证明我们跟主是一同降临在人间。所以在天上的众军是骑着白马，他是白马，我们也白马，他得胜我们也得胜，他真是真正的是在地上讲和平真正是和平的王来的，我们跟随他，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的跟随他。这里只说跟随他，没有去打仗，不用打，是不是？他已经得胜了，我们就跟着他就行了。他在哪里，我在哪里，你跟他同受苦，你跟他同享荣耀。这个跟的意思是跟到底的意思，一直跟到主耶稣在天上，我们也被提到天上，有一天他来到人间，我们也来到人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表明他的口，他的口就是他的道，就是他所说的每一句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是比一切两刃的剑还要快，那个刺透什么骨节骨髓，人心里思念主义都给你分辨出来，可以击杀列国。这击杀列国的意思就一切反叛抵挡神拒绝救恩，有一天他们要什么被击杀，神是公义的，他们用铁杖来辖管他们，代表属灵的权柄要辖管，并且要揣全能者烈怒的酒杖，揣酒杖就是神发怒的意思当人类的罪已经到了恶贯满盈罪恶滔天已经到了无法收拾地步，神就要想起他们的罪来，要实行审判，要揣他的酒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为什么大腿？因为他骑着马嘛，骑着马是一个战胜者所以呢在大腿上，马嘛，你一个人骑马不就是大腿是最明显的地方，所以呢名字的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是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一个得胜者所以你世界大战，你哈米基多顿，你耀武扬威，你全世界最大，你有多厉害，多什么呀有效的什么核武器，什么武器什么都没有，有天都是失败，都失败。怎么失败呢？最后一段就是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是飞鸟大宴席和什么呀受假先知的结局。这一段包括了飞鸟大宴席，就是对当时打仗人的一个什么呀，一个明显的一个什么呀一个讽刺明显的一个惩罚，就是这些人呢都失败了嘛都打败了，都倒在什么呀战场上了嘛，结果成了飞鸟的宴席这些个大的鸷鸟就来吃肉，因为这个大鸟都是吃肉的鸟，吃肉鸟吃干净。这个在哪里啊？在这里提到，还有在哪里？在以西结书我想我们就不找了，在以西结书的第三十九章一到四节那一段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以西结书的三八三九是指着北方的那个哥哥马各有一天也要去打仗要吞吃以色列 啊，要抢夺掠夺，最后也是失败告终，成了飞鸟大宴席。飞鸟大宴席我们都懂了是什么样，就这些君王将士马和骑马的肉都被吃光，啊，好像清扫战场一样，对吧？所以这一个哥哥和马哥的征战和哈米吉德顿是在一起的，是属于这一方面的，就是最后的战争。你贪婪，就是极北的那个什么北极熊呢，他要出来啊，他要什么呀，想吞吃，想吃以色列这块大肥肉，最后也是失败，也是失败啊，所以这些肉啊都给他们这个飞鸟吃掉了。所以你看这里17节，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预言，而且句句都要应验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可畏的啊，他的审判是公义的啊。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当中，像天空的所飞的鸟大声喊叫，那他一呼啊，所有的鸟就都来了啊，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上帝给他们搞了一个大宴席，让这些鸟来吃，还真的来吃，因为鸟就吃肉嘛，不然这一大堆你说千千万万的尸首都躺在地上，是吧？不清扫怎么进入国度啊？所以在以西结39章讲的非常清楚，清扫这个整个的战场，是不是？还要怎么样？还要这个做记号，是吧？哪里还有死尸都要彻底的要洁净，是吧？一个大宴席可以吃什么肉？大家念：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的人的肉。所以你去打仗，你觉得我做什么呀？我今天是不是又是爱国吧？又是怎么怎么？实际都是炮灰，送死，都是送死。所以这是更显明我们神是何等的可畏，神啊，最后要实行公义的审判啊，这些个肉都被吃了。那么最后是什么呢？19节以后就是受假先知，这两位啊，就是大灾难当中最什么呀？最狂妄的表演呐、啊。狼狈为奸呢、啊，互相利用啊！一个是兽，就是敌基督；还有一个假先知，就是伪宗教。世界一切邪恶、鬼灵、邪术，一切联合的这个伪宗教，有一天都要受刑罚。什么刑罚？大家念啊，19节以后念。
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呈行起誓，迷惑兽兽印记和在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其余的人也是那些个刚硬不肯悔改的人，还有剩下一些人还没有死，他们最后的结局也是被吃掉啊，成了飞鸟的宴席啊。这个就结束了什么呀？结束了这个地上的7年大灾难。7年大灾难谁来结束？主耶稣二次的降临，口中的气降临荣光，就把这个敌基督废掉啊！你狂妄，你跑到神的殿中，你自称为神，你好了不起啊！啊，以为自己是神啊，做了几天梦吧啊，结果呢啊，那么最后呢，到了20章，我们知道最后就是魔鬼，最后啊，1000年完了，他还要什么？要表演啊，还要狂妄，还要抵挡神，最后什么？也同样的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炉里啊！所以那个地方不是人能去的，所以我们要快快救灵魂，巴不得更多世上的人认识耶稣，得到耶稣，得到永生，免得下硫磺火湖啊！今天只有犯罪不悔改的人，将来一定就是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耶稣怎么形容啊？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你真的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能待在那个地方，是永远的灭亡啊！是受到当受的刑罚，而且也不同的刑罚，不同的，你最重最严重的啊，还有稍微轻一点，有不同的刑罚，说明我们的神他是什么呀？他是公义的神，是诚信的，是真实的，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所以求主让我们在他面前俯伏敬拜，谦卑悔改啊！我们要敬畏他啊！ 敬畏他的人，无论大小，将来有一天都要什么，都要敬拜他，都要歌唱哈利路亚。啊，我们在世就应该如同在天一样，我们大家要唱得出这四个哈利路亚，是吧？天天要唱，天天要歌唱，歌唱他，赞美他啊！不要再犯罪，不要再去得罪神，是吧？所以那个荣耀日子就要来到。啊，所以十九章整个的就是预言，告诉我不久将来都要来到。对于教会来讲，就是要被提，就是在七年，一般的解释就是七年大灾难之前。犹太人就神的选民必须经过大灾难，这个在旧约耶利米书31章都提到，30章都提到，因为他们太刚硬了啊，有几分硬心了，不承认弥赛亚，等到大灾难当中，那是走投无路了，被敌基督逼迫的没有路走了。他们有一天，撒迦利亚书12章就告诉他们，有一天他们要什么？仰望他们所扎的，他们要悔改，他们要认罪。男的都在一处，女的都在一处，痛哭痛悔，像哭长子、哭独生子一样的这么哭。所以神给他们开洗罪的泉源，所以基督第二次来要拯救神的选民进入国度。所以保罗所说的以色列全家得救，每天都要应验。所以我们现在为神的选民祷告，做一个整体，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个体谁不悔改，谁就不能进国度，都不能进去。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读了这张圣经，求主给我们心灵里面更加苏醒，更加预备好了，是吧？不要还不预备啊！作为基督徒，我们天天预备，更加没有瑕疵，更加圣洁，更加能够什么？能够穿上又光明又洁白的细麻衣，等候我们的丈夫来迎接我们来，是不是？而且将来呢，啊，我们还要在国度里有份，在神的荣耀里有份。啊，巴不得没有一个失去，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为我们的朋友祷告，我们周围的人啊，一切神预定该得救的，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国度里，在神的荣耀的那个什么呀，那个国度里能够有份，这是多么美好！所以我们的今天查经到此。